流嘅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二月七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八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嘅新闻提要。美中领袖热线讨论武汉肺炎疫情及贸易协议。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1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蔡英文指台湾站在防疫第一线，参与世卫必要而且属于关键。在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健步走入白宫东翼，庆祝他在参院的弹劾审判中获得无罪判决。他说
I've done things wrong in my life, I will admit. Not purposely, but I've done things wrong.
他说我承认我一世都做过错事，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个是最终的结果。他展示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标题，特朗普被判无罪。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集中讲一讲香港今日疫情的发展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七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挑战所展现的力量以及韧性具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又说，美国将会全力支持中国对抗武汉肺炎，并且愿意派专家前往中国，或者是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习近平表示，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最全面严格的防疫措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习近平还呼吁各国不要反应过度，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且调整应对的措施。日本放送协会7号报道，检测的结果显示，停泊在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1例武汉肺炎病例，目前累计该邮轮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61例。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3700名乘客及船员。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针对曾经和一名香港乘客密切接触过的273人进行了检测。根据一名乘客透过推特指出，船上的乘客包括1285名日本人、470名香港人、425名美国人、215名加拿大人、40名英国人、25名俄罗斯人、20名台湾人、15名以色列人以及13名新西兰人。目前在船上的乘客都被要求留在自己的房里面，食物就由服务人员统一配送，整艘邮轮将会进行海上隔离到19日。台湾总统蔡英文7号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的时候表示，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台湾站在防疫的第一线，值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尤其台湾参与 WH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疫关键。蔡英文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台湾参与WHO 有必要并且关键，亦都感谢近来几个主要国家和友邦发言支持台湾参与 WHO。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表示，他预计中国将会履行在未来两年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由于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之中采购目标的能力持怀疑的态度。中国在1月初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承诺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北京正是考虑援引该协议之中和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的计划。而鲁钦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预计贸易协定将会继续按计划实施。他又说，根据目前的信息，他认为中方履行承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星期四就是2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健步走入白宫的东翼，庆祝他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当中获得无罪的判决。
I've done things wrong in my life, I will admit. Not purposely, but I've done things wrong. But this is what the end result is.
特朗普说他承认他这世人做过错事，不是故意的，但这些是最终的结果。他展示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标题，特朗普被判无罪。聚集在 白宫东室的人群主要是他的法律的团队，还有一些内阁成员、共和党议员和白宫工作人员，他们在总统63分钟的讲话期间不断报以掌声。特朗普谈到了弹劾的时候就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肮脏的词，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词，就是完全无罪。在美国爱奥华州民主党初选结果迟迟未能够公布大力的疑惑之后，领跑的总统参选人难以利用任何的势头，2020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的焦点亦都转移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的初选上面。星期二，新罕布什尔州将会是第二个进行党内初选的州。美国国防部长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正是积极推进实施两年前出台的国防战略，并且取得进展，但是承认国防部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五角大楼在2018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且提出美军的三大领域作出努力以赢得大国竞争，包括提升美军的杀伤力、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继续推进国防部和美军的机构的改革。国防部长埃斯伯星期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过去表示，在过去两年以来，国防部和军方的三项努力都取得了进展。他特别提到了美军在高超音速能力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35名国会议员星期三联名致信司法部，要求对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展开调查。他说该个刊物违反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医护界投票系咪持续罢工，政府公布中国入境人士隔离令嘅详细情况嘅。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宣布星期五新增一名确诊病人，到而家已经确诊达到25宗。星期六开始加强防疫工作，要求中国入境人士抵达香港之后强制隔离检疫14日，违例者可以罚款超过$3,200以及监禁6个月的。医护界工会不满香港政府拒绝全面封关，源头堵截带菌者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发起一连五日的罢工行动，在今日星期五踏入最后一日。经会员投票之后，工会决定不去延长罢工。另外，最早公开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星期四在武汉逝世。支联会星期五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悼念集会。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曾富杰你好。
请你讲一下现在你位置在哪里，香港支联会发起悼念李文亮医生集会现场的情况是怎样的
呢？我现在就在中环遮打花园，香港支联会发起的悼念李文亮医生的集会呢刚刚已经是结束了。其实呢支联会都是提出了五大诉求，包括就是要求是中国政府就是撤回之前就认为李文亮医生在即武汉是率先公开了即是怀疑是有这个沙士疫情，其实呢 是一个即是现在是事后证实呢是一个真确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呢是撤回对佢呢之前呢所谓呢造谣生事的一啲嘅指控咁样㗎。咁都呢就支联会都讲到呢，就係话喺呢一个时间呢，其实参与嘅几十人里面呢，其实佢哋呢除咗係讲呢个五大诉求之外呢，仲会一齐呢係吹起哨子，咁样呢就係同武汉呢係即係预计呢今晚呢喺武汉呢都会有呢係一啲嘅市民呢亦都会同香港支联会嘅呢个集会人士呢係一齐呢係吹起呢个哨子，係希望呢就係中国政府呢係聆听民意，同埋呢係开放呢个言论自由，同埋呢係即係希望呢係即係可以呢係令到呢係中国政府呢係即係聆听民意，同埋呢係推动呢个呢係政制嘅民主嘅改革，咁样係即係结束呢个呢係独裁嘅统治。因为呢支联会係认为呢就係因为呢个独裁嘅统治唔聆听民意，同埋呢係禁制言论自由，先会令到呢个武汉嘅即係肺炎疫情呢 係即係唔受控咁嘅擴散，係令到一啲咧係即係講敢講真話嘅人咧，反而咧就係咧係即係蒙受咧不白之冤，甚至咧係即係感染咗呢、這個即係即係疾病咧，而咧無辜咁樣去世。咁其實咧同呢個中國嘅政制咧，其實咧都係好有關係咁樣㗎。張富傑嚇。
咁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宣布喺嚟紧星期六二月八号凌晨开始会加强武汉肺炎防疫工作，要求中国入境人士抵达香港之后强制隔离检疫十四日。佢嘅措施内容详细内容系啲乜嘢，同埋可唔可行嘅咧？
系啊，咁其实咧，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联同多名局长咧，就星期五下昼咧举行记者会，就表示香港嘅主要食品同埋日用品咧都系供应充足。並冇咧係來貨不足，呼籲市民咧唔好咧輕信謠言。咁佢都提到咧，就係由即係今日凌晨開始就會強制中國內地入境人士抵達香港之後咧係檢疫十四日嘅。咁張建宗就話香港咧亦都係咧係今日星期五咧係錄得咧第25宗嘅新型肺炎嘅確診個案。而在星期六加强呢个防疫工作之后咧，就要求所有在中国大陆入境香港人士咧抵港之后咧，系要强制检疫十四日。咁公务员咧喺屋企工作咧，都会延长至到咧2月16号噶。而香港政府咨询咗一啲法定组织之后咧，就系唔会开会。咁呼吁咧系企业咧系弹性咧去安排咧员工上班嘅安排咁样噶。咁张建宗又话，特首同埋行政会议已经系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以便咧系果断同埋严厉咁样咧要求咧喺星期六凌晨开始，由中国大陆到港嘅人士咧系强制检疫十四日。呢啲人咧就算系冇病征、非紧密接触者嘅做法咧系防患于未然。咁佢呼吁咧检疫人士要自律，负公民责任，违法者咧系可以咧系罚款25,000港币，即系折合大约系超过3,200美元，同埋监禁6个月噶。他強調接受強制檢疫的人是沒有病徵，所以是有衛生署的人員每天都會聯絡去呼籲啲人士，特別在家企檢疫的人士是本住社會的意識和公民責任，充分地合作和自律。張建宗又表示，只有四類的人士是豁免這些14日的檢疫安排的，包括是有關香港人正是有關香港人正常運作和物資供應，有關香港政府事務的運作，有關香港人的安全、公共衛生的緊急事態，或者是一些個案是極其特殊而符合公眾利益。這些人士是包括中港的貨運司機、抵港的客機和貨機的機組人員、貨船和船和漁船的船員，但他們都要戴口罩、每日量體溫和向衛生署去呈報。張建宗強調這些措施是不會影響貨運，不影響貨物同埋咧係日用品咧係對香港嘅供應㗎。張富傑，
咁特首林鄭月娥拒絕全面封關，咁星期三宣布咗中國入境人士抵達香港之後強制隔離檢疫十四日。喺措施實施前啊，中國入境香港人次有冇減少到
啊？咁其實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星期三去宣布咧喺嚟緊嘅星期六凌晨咧。因為為了進一步去壓縮跨境人流咧，就會咧係實施咧係由中國內地入境嘅所有人士咧都要強制接受檢疫十四日。而根據香港入境處嘅出入境旅客人次日，反而咧就係喺星期四，即係琴日啊，有82,000多人咧係入境，較前一日星期三咧係增加咗接近40%嘅。而根據入境處星期四入境嘅中國訪港嘅旅客咧，係超過11,000人次㗎，而前日同埋星期二咧，分別係有分別就係有8,760同埋9,511人㗎，咁數字咧分別增加咗超過25%同埋15%，咁反映咧所謂咧喺呢個嘅強制檢疫實施之前嘅衝關效應咧，好似咧都係實現咗咁樣樣㗎，咁而經深圳灣口岸入境香港嘅中國內地訪港的旅客人次就有4,813人，比前日和星期二分別只有2,378人和2,771人增加了超過1倍和70%。看到呢這些措施實施之前反而呢真的好像造成了一些所謂的通關效應這樣的。而呢距離這個禁制令，檢疫令呢生效唔夠12小時，即係喺星期五嘅下晝，星期五嘅中午12點左右啦。 咁咧，有香港傳媒咧係睇到咧，就係有唔少嘅中國內地嘅居民咧，都係咧同埋香港人啊，同埋咧都帶住咧大包細包嘅行李咧，係經深圳灣口岸咧湧嚟香港。而現場咧好多人咧都係咧係有佩戴口罩，而喺深圳灣嘅香港口岸咧有大批嘅香港防暴警察咧喺度咧維持秩序嘅，同埋有咧好多架嘅警車喺度戒備噶。咁前往香港各區嘅一啲嘅專線巴士同埋跨境巴士站，下晝持續咧都係人山人海，其中來往天池村啊、深圳灣口岸嘅新大嶼山巴士嘅一啲嘅線路咧，來往屯門碼頭啊、深圳灣巴士一啲線路咧，都有咧幾百人咧喺度排隊嘅場面咧，係非常之虛撼嘅。張富傑。
咁香港医护界喺星期五最后一日罢工嘅情况系点样噶？经会员投票之后决定唔延长罢工，有冇后续嘅行动呢？
系咁，医护界嘅罢工行动咧，星期五咧踏入咧第五日噶啦。咁佢哋咧由朝头早十点开始咧，就喺医管局嘅总部大楼嗰度咧就举行集会，同埋咧系一啲嘅会员投票咧，系睇下系唔系延长呢个罢工噶。咁而发起呢个罢工嘅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咧就话咧，佢哋要喺下昼六点之前有超过6000人投票支持咧，先至会有新一波嘅罢工嘅延续行动。而主席余慧明大约喺星期五傍晚6:30公布，有超过400人咧系唔支持继续罢工，即系宣布咧医管局员工阵线咧系唔会延长罢工，即系话咧今日咧就会结束呢个嘅罢工行动噶啦。咁而阵线主席余慧明就表示，阵线系尊重投票结果，感谢各界咧连日嚟对医护嘅体谅同埋支持，对受影响嘅人士咧系作最诚恳嘅致歉。佢仲话咧，今次嘅罢工最少系迫使到政府咧系多封闭几个嘅口岸，同埋开拓咗香港人以工会为单位嘅抗争方式。余慧明又表示，縱使醫護咧係即將復工，而今晚翻夜更咧就要復工㗎啦。咁但係咧停止罷工唔代表唔繼續抗爭，陣線咧必然會以其他嘅方式去抗爭，確保香港人同埋前線醫護人員嘅工作安全。而對於醫管局一度承諾唔秋後算帳，余慧明就表示，談判期間醫管局嘅高層咧曾經係透過一個中間人去溝通，口頭咧初步承諾咗三個條件。包括承諾定期公開防護裝備，即係 PPE 嘅數量，公開承諾唔作秋後算帳，同埋咧唔作解雇咧，同埋調配崗位。另外咧，會另定日期咧，去同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嘅訴求咧，係即係再次去了解開會咁樣樣噶。但係高層後來咧拒絕進一步嘅會面談判，代表咧係三項條件咧已經唔存在噶啦。咁至到咧係星期五晚上7:30左右咧，醫管局大堂聚集嘅人士咧係嘅罷工人士咧，幾乎咧全部都撤離咗㗎啦。咁陣線理事咧就留低喺度咧收拾物資，咁部分罷工嘅醫護咧就轉移到咧大樓外邊嘅路旁咧係高呼口號㗎。咁聽下咧係罷工醫護高呼口號嘅情況。
救香港！
全放
飛！救香港！
全
放飛！救香港！
咁参与第五日罢工行动嘅医护人员对香港政府公布嘅防疫新措施有啲咩睇法啊？
系咁，医院物理治疗师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质疑，港府新公布由星期六凌晨起，由中国入境嘅所有人士必须接受14日隔离检疫措施嘅可行性，因为每日咧由中国嚟香港人士咧可能有咧几万人噶，而十日就有几十万人，喺呢十日当中，几十万嘅人流点样去强制隔离？边度可以容纳咁多人？而且要确保受隔离人士嘅安全同埋资源充足，因此咧可行性咧系成疑。张先生又担心新措施可能适得其反，成为一啲中国大陆人士嚟香港嘅诱因，反而令到香港嘅医疗系统咧系百上加斤噶。听下张先生点样讲。
可能即系都会有人考虑到，即系可能大陆嘅人会唔会就系因为呢一个所谓嘅漏洞而走落嚟，所谓睇医生啦，免费送多14日嘅住宿啊、食饭啊，再加埋身体检查。咁呢，我谂呢两样嘢，即系对于可能而家。已經是叫做捉襟見肘的醫療制度或者系統呢，很大機會百上加斤，因為本身可能你知道，就算不是普通的、叫做流感的高峰期的時候呢，醫院已經是逼爆的了、我們無論是人、或者是裝備或者是設施，其實都一直都是即很慢慢緊，那變成做它再加這些措施的時候，基本上我都覺得沒什麼信心可以處理到。
男医护人员对于是不是延长罢工有没有个挣扎的呢？
是咁，医院嘅物理治疗师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日咧已经系佢嘅第五日罢工嚟噶啦。对于系唔系应该延长罢工，迫使政府回应全面封闭中港关口咧，都系有所挣扎噶。主要咧系担心继续罢工对病人造成嘅影响，亦都要考虑呢五日嘅罢工对佢哋争取嘅目标咧又仍未达成，咁就此放弃咧，亦都系相当之尴尬噶。张先生都希望医护界嘅罢工可以起到一个带头嘅作用，其他界别嘅工会咧可以继续接力发起其他嘅工业行动，迫使政府咧系回应香港人全面封闭中港关口等嘅诉求噶。再听下张先生点样讲。
系啊，挣扎噶，即系要平衡啦。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咁其实我就会谂，可能我哋呢一个礼拜做出嚟，希望系一个叫做带头角色啦，咁但我唔希望呢一个系一个完结啦，即系我觉得我哋做嗰个嘅出发点，其实都系为咗即系香港大众嘅健康着想嘅啫。咁孤物论我哋最后咩结果，即系投票结果，最后咩下个礼拜系咪罢工，我都希望即系我谂其他工会都有讲过嘅，可能会接力啦，继续即系搞之后嘅工业行动啦，或者其他嘅行动咁样，希望都可以。迫使到政府可以做到啲嘢，即係真係做返啲嘢，幫返香港人咁樣。
咁有醫護人員就希望延長罷工，佢哋嘅主要原因係考慮到啲乜嘢呢？怕唔怕會被當局秋後算帳呢？
係咁，參與罷工嘅病房助理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是第四日咧參與罷工行動，每日咧都會畫一張漫畫去表達訴求，其中一張咧就係回應醫管局的管理層高拔昇同埋張子峰醫生，向他哋強調幾千名嘅醫護人員過去五日是罷工而不是缺勤噶。陳小姐認為醫管局管理層指罷工醫護人員是缺勤，是為秋後算帳咧做準備噶。陳小姐又話，罷工主要是爭取全面封閉中港關口，杜絕中國的隱形帶菌者進入香港。陳小姐又說，相同職級的員工很多都是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來的，很少參與罷工。她感到罷工有些孤軍作戰的感覺，但是不怕秋後算帳的。聽下陳小姐怎樣說。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這個職級很多都是新移民，他們是只會覺得我在搞事，因為我本身是香港人。其實我想很多醫院都是的，很多我們這個supporting staff 的病房服務助理，其實我相信每個醫院每個病房可能有七成以上都是大陸來的新移民，他們都是外國啦、親中啦，他們覺得我們在搞事。是啊，還有又沒有說是怕被秋後算帳而不出來呢，其實我想他們會有的，但我自己就覺得我的底都花到這樣了，都不爭在了，這樣是的，都預了他會有秋後算帳的，因為他其實都不承認我們的罷工，也都不承認我們這個工會。
咁陳小姐又話贊成繼續罷工，因為唔堅持落去嘅話，全面封關嘅訴求仲未達成，好難再有機會咧再號召數以千計嘅醫護人員咧出嚟罷工爭取噶啦。張富傑
又有大專學生戴上防毒面具支持醫護人員罷工，佢哋嘅主要原因係乜嘢呢？
係咁，就讀沙田專業教育學院嘅圖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因為屋企人咧唔夠口罩用，所以咧佢就戴上一個全面嘅防毒面具咧，去參與喺醫管局員工陣線嘅星期五嘅罷工集會。陶同學又話支持醫護人員罷工，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喺香港已經出現社區爆發，但政府仍然唔回應全面封關嘅訴求，堵截帶菌者由中國進入香港，漠視醫護人員嘅人身安全噶。陶同學又話，近日香港出現咗搶口罩、搶米、搶糧食、清潔用品等的現象，反映香港市民對港府的防疫措施是不信任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救的。聽下陶同學怎樣說。
其實某程度上搶米搶，其實搶曬所有的資源，其實都是對於政府一種不信任的行為。其實為什麼政府都這麼說這麼多東西，呼籲的市民不需要恐慌啊？其實正正反映到市民是對政府是不信任的。其實 老實講，我自己係屋企人啦，或者我自己啦，都冇進行任何呢啲搶嘅行為啦。因為我知道其實外有好多外國嘅牌子啦，咁其實都有貨源供應到嘅。但我哋係寧願信供應商講嘅貨源充足啦，都唔信政府講嘅貨源充足啦。
咁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政府嘅防疫措施係咪滿意呢？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一，即是2月3号起进行一项民意调查，到星期五朝头早，即是2月7号朝头早9点，在网上随机抽样访问了1106名的香港市民，有 53% 的市民表示目前的口罩储备可用两星期或者以下，有 5% 更加是零储备的，受访者的口罩储备平均可以用 17.3 日。调查都显示 84%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政府是 有责任确保市民是有充足的口罩供应的。调查都显示有 76% 的市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是即时禁止所有中国大陆的居民进入香港，俗称全面封关，以控制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星期四2月6号斥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屡次以不当方式称呼台湾，指出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2月6号发出推文质问世卫组织，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呢？首先就叫我们中国台湾，之后又改成台北，现在又叫我们台北及周边地区。看清楚，台湾就是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每日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报告中，世卫组织对台湾的称呼几经变化，是1月22号的报告中以中国台湾称呼台湾，23号的报告则称台湾为台北直辖市，25号又改成台北，2月5号又以台北及周边地区来到称呼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安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到底要改多少次名，而且都是错的。他说，我们是台湾，正式的国名是中华民国，不叫做台北、台北直辖市或者是台北及周边地区。他指出，世卫组织用错误名称矮化台湾是愚昧于事实的荒谬行径。他说，台湾就是台湾，台湾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要求世卫组织不要一错再错。欧江安仲表示，台湾外交部和驻日内亚办事处将持续表达严正的抗议，要求世卫组织更正对台湾使用的不当称呼。另一方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四对中国以片面政治主张排除台湾参与 WHO 并发表不实言论，表达严正的抗议。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在6号就世卫组织涉及台湾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伺机鼓噪所谓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议题，企图利用疫情趁火打劫，拓展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该声明指出，根据联大世卫组织有关决议和世卫组织组织法，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无权加入世卫组织，而且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令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声明中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在世卫组织涉台问题上的政治盘算和政治操弄，以疫谋独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冠状病毒疫情或威胁全球汽车供应链，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失去联络。盖茨基金会将会捐赠$10 million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危机正是逼近全球汽车行业。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星期四警告说，如果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没办法恢复生产，他们在欧洲的一间工厂可能在2-4个星期之内关闭。未来几个星期对全球汽车制造商来讲是至关重要。每年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用于组装数百万部的汽车，而中国湖北省是这一次冠状病毒疫情的重灾区，亦都是汽车零部件生产和运输的主要中心。中国汽车零部件和装配厂已经将农历新年停工延长至1月9日，但有些公司已经进一步推迟开工的时间。前往武汉报道当地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的一名好友在2月7日说，陈秋实已经被当局强制隔离。此外，陈秋实的母亲星期四在推特上面的一则视频之中表示，陈秋实在当晚曾经前往方舱医院，在晚上7点之后失联。他呼吁武汉网友寻找陈秋实的下落。陈秋实在武汉被封城之后的一日进入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后一直通过推特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报道他在当地的所见的第一手真实的情况。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星期三表示，将会提供高达$10 million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这笔资金可用于疾病监测、隔离和治疗工作、保护危险群体，还可用于疫苗以及诊疗方法的研发。这笔资金包括1月下旬基金会承诺捐赠的$10,000,000。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兹曼表示，多边组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必须共同努力，以减缓疫情爆发的速度，援助各国保护他的公民，并且加快开发控制疫情的工具，希望这些资源能够促成快速有效的国际反应。这种反应需以科学作为指导，而不是恐惧，还应该以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的措施作为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虽然中国报告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出现下降，但是仍够很难预测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多月之前从中国武汉爆发，目前已经蔓延至20多个国家。中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月5日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了大约3700人，而在这个之前的一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就逼近3900例。中国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2个多月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是2月5日首次就有关问题召开听证会，期间多位议员怀疑北京当局隐瞒中国境内疫情的状况，并且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失去了公信力。新型冠状病毒风暴持续在中国蔓延，境内各省目前已造成了28000多人感染，超过560人死亡，在全球20多个国家亦都出现了确诊的病例。中国的研究人员在2月7日报告说，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从蝙蝠传染给人类中间还有一个中介，这个就是中国人最喜欢进食的一种野味，就是穿山甲，他们称穿山甲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公布这个新的研究成果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参加这项研究的有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实验室教授沈义勇和肖立伟等科研人员。华为对美国通讯巨头微信提起专利诉讼，微信回应说，这些是华为的公关花招，公司将会积极应诉。华为公司在2月6日清晨在美国对美通讯巨头微信提出了法律诉讼，指控微信在电脑网络和视频通讯等领域侵犯了华为公司的12项专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美国海军一位高级官员话，海军从2017年两艘先进驱逐舰先后同商业船只相撞，造成17名水兵丧生嘅事件中吸取咗教训，并且喺正确轨道上继续提升海军嘅培训同埋战备能力。另外，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一批雅克130战机教练机，呢笔交易可以为俄罗斯以后向越南提供更加先进的战机铺路。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向越南出售武器多数是被用来针对中国的。另外，我们会讲到围城中的弱势群体，没有人知道武汉肺炎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去生存住。不过首先来讲到疫情牵动国际关系和跨国投资，学者指中共体制及信任制度出现了问题。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面积扩散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多方面产生了冲击，政府公信力受到民众的质疑，国际社会对中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做出不同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疫情困扰，美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暂停人员的往来。同时，亚洲的一些国家表示对中国抗击瘟疫有信心，不会采取撤侨或者停航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美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说，为应对疫情威胁，白宫没多久之前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并提出派美国专家前往中国提供帮助。受疫情影响，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改在网上举行，发言人通过微信回答记者的问题。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说，中美通过外交、卫生等渠道就疫情应对进行了密切沟通，流行性疾病无国界，需要各国合力应对。目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世卫组织呼吁不要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以免增加国际社会恐慌。希望美方采取客观公正、冷静理性态度，不要作出过度反应，尊重和配合中方防控努力，和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起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这个之前，一些美国企业及 NGO 亦都向中国发出了药品和各类医疗物资，其中包括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华春莹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了解到美国的一些企业和机构亦都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支持并提供了援助。他还表示，刚刚得到消息，来自美方的一批援助防疫物资在2月4日运抵武汉。星期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网站上刊登了我国学者在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文。文章称，该间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展开联合研究，发现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两种药物在细胞水平上能够有效抑制2019武汉肺炎的感染，已经于1月21日申报了专利，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表示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不过中国官方对美国似乎仍有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就批评美国未提供实质帮助，星期二又表示希望有关援助早日到位。对于美国组织撤侨、领事馆闭馆等举措，华春莹称美国散布恐慌，官方反对美国因为疫情实施旅行限制，认为此举违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北韩、俄罗斯为避免疫情传播，关闭了中国边界，一些中国公民和华人亦都因疫情在海外受到排斥或者歧视。柬埔寨首相洪森此前表示将前往武汉看望柬埔寨留学生及侨民，不撤侨、 不停飞航班，并且要求在场人士不戴口罩。红心前往武汉最终未能成行。红心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谈。红心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防疫工作。习近平表示红心此时访华是患难见真情。巴基斯坦当局同样表示不会因疫情撤侨，认为中国拥有最好的医疗设施。伊朗外长扎里夫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称赞中国政府以负责任、透明的态度及时果断的应对疫情。不过伊朗已经禁止中国人入境。在中国国内，各地采取严格的封路封城措施，阻断交通及人流。当局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包括杭州、郑州、哈尔滨等中国多座省会城市相继采取封城策略。一些从湖北返乡过年的人士被强制封门隔离，湖北人在外地亦都被拒绝入住宾馆。在疫情中心武汉，当局征用体育场馆、宾馆等设施作为临时医疗和隔离场所。受疫情影响，中国春节假期被迫延长，各地企业几时翻工仍存变数，交通物流停摆。南韩汽车制造商现代公司因新冠肺炎爆发导致其在华工厂停止，而宣布暂停南韩国内的生产线。有分析指，北京处理肺炎疫情的手法暴露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失去了南韩在华投资的一些重要厂商和雇员的信任，认为在中国经商不安全不可靠。对于南韩大型企业现代汽车由于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断供而被迫停产，南韩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部研究委员郑在兴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早期防控不力，信息不够透明，导致南韩企业界对中国失去信任，考虑将工厂从中国撤出。
中国政府可能应对的时候，他可能系统也好，体系也好，他措施的方面有出现很多的问题。
郑在兴说，中国政府他的系统也好，体系也好，可能在应对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扩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情况。很多南韩工厂认为，以后在生产链方面还是在中国开工厂继续这样做吗？这位战略安全学者表示，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使很多南韩企业精英感到恐惧，没人敢再回到中国工作或者出差。
现在大部分的民众他不相信中国现在公布的那个什么死亡人数跟那个什么。
郑在兴说，很多民众不相信中国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或者感染人数，他们觉得他们的数字怎么可靠呢？企业方面也都会考虑这个的因素。目前形势下，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能否在2月10号如期复工引发关注。富士康称公司有后备方案保证产能。分析人士郭明奇认为，一月至三月的 iPhone 出货量将减少 10%。 第一财经报道说，一些航空公司给员工放无薪假，每日亏损超过千万。疫情对民航业的冲击远大于非典。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的能力的一次大考验，要在防治疫情的同时强调舆论引导。同时，中国部分感染媒体在武汉发出了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报道遭到审查，而中宣部则调集300名记者前往湖北衡阳主旋律。公安部在部署疫情防控方面则强调维稳，将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官媒报道说，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这个冬天在中国有很多人悄无声息地死去，还有很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哪怕是那些未有感染到这场来势凶猛的病毒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76岁的张虎娃是离开医院前吐了很多血，这位湖北天门市静潭乡村民 罹患的是肺癌晚期，在天门市人民医院住院近三个星期，等待接受化疗。在一月底，医院突然通知他出院，说要配合天门市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命令，将床位留给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天门市距离武汉疫情原爆点大约是三个小时的车程。离开医院当日是大年初五，亦都是1月29号的晚上，天门市封城第六日，机动车禁行。张虎娃的女婿先到乡政府是开了介绍信，借了一辆的三轮车，是往返40多公里将老人家接返回屋企，一路上遇到好多架盘查。企在天寒地冻的医院外等待女婿张虎娃，和在美国的儿子通了个电话。当时他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咳嗽，仍然边叫边注意身体，他真的很难过。他的女婿当时从费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他的母亲正在旁边是喊着。51岁的张西蒙是张家的长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13岁的那一年，父亲出了车祸，屋企里面的经济状况很差，他们的弟妹都辍学，全家是供他一个人读书。他经常觉得自己欠了他们太多。今年的一月初，张西蒙从媒体上得知武汉的疫情严重，打电话给天门市的老家的屋企人，但是屋企里面人反而不知情，每个人都说是没这样的事。
真的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得太厉害了，让这些老百姓了，真的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都觉得我真的好，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感到好。
他们将这个消息封锁得太过厉害，这个就是体制的问题。他真的觉得他的父亲乡老是都好悲哀，好可怜，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他们就好像二等公民。张世蒙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病患也是父亲一样，因为这场疫情被迫是出院。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然也都理解现时的特殊情况，但是他心里面真的很难过，难过到每一日都是想喊。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严想元在1月31号接受天门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市里面从当地四个主要医院征用了689张床位，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患染者是救治，市中心医院的床位亦都是腾空出来准备尽快投入使用。被征用的床位的医院还包括天门市妇幼保健医院。张世蒙说，他不知道那些生小孩是怎样办。的确，除了危重病患者，围城中同样焦虑不安的还有些孕妇这个的群体。粗略估计，仅仅是武汉一地受到疫情影响的待产孕妇至少有10000人。星期日亦都是2月2号，一篇题目为是疫情中的武汉孕妇，我想活命，我的孩子亦是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讲述了疫情的期间被围困在武汉的准妈妈的艰辛。文章写到，在孕妇自发设立的网上互助小组武汉留守孕妈群，里面有200多名的孕妇，由于疫情发生，很多的医院成为了是定点医院，无法进行产检，孕妇的情绪是恐慌、崩溃、大哭是平常事。一位读者留言说，直接看到就在喊，怎会是这么难呢？还有其他的尿毒症的患者、白血病的患者，一个个的封城的一句说话，后续的配套措施不能够缺失。同样在星期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的通报说，对湖北黄冈红安县华家河镇镇党委书记汪宝权、镇长彭志雄予以纪律监察立案。而四日之前，该个镇的16岁的老坦少年燕成，因为父亲被隔离之后未能够得到村委会的适当照顾，独自在农历新年当中是死去。疫情阴影之下，留守的老人、危重的病人、孕妇、残障的人士、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命运更加令人堪忧，没人知道他们在围城当中怎样艰难地生存着。湖北封城之后没多久，旅居加拿大的知名中国问题视频人文超在 YouTube 的节目当中说，他做过一个悲观的预计，在这几个月里面，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人道危机，所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由于感染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一批雅克130战机教练机， 这笔交易可为俄罗斯以后向越南提供更加先进战机铺路。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多数被用来针对中国，保持与越南密切合作，能够令到俄罗斯继续平衡它和中国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和越南去年签署了总额为$35,000,000的合同，向越南出售至少12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公布这个星期引述两名俄罗斯国防企业消息来源的话说，这批战机将会装备越南空军前年组建的第915航空训练团，取代80年代初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的老式 L-39 战斗教练机。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这笔交易能够为俄罗斯以后向越南出售更先进的苏-30SM 或者是苏-35战机铺平道路，因为俄罗斯通常将雅克130和更高级别的战斗机放在一起推销。雅克130战斗教练机上个世纪90年代由俄罗斯和意大利共同研制，它可以帮助训练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机飞行员，同时兼具战斗机的功能，能够实施空战和对地攻击。俄罗斯军工企业领导人曾经表示，已经开始对雅克130升级改装，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是升级版或是旧版战机。苏-30SM 被认为是四代半战机，是俄罗斯在为印度度身打造的苏-30MKI 技术上面专为自己研制开发的升级版，目前已经大量装备俄军服役，并且部署在叙利亚战场。苏-30SM 的性能要优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苏-30型战机，向越南出售苏-30SM 战机显示俄罗斯将越南当成自己人并没有戒心。中国是苏-35战机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都已经全部装备中国军队。俄罗斯媒体最近几年时常出现越南有意采购苏-35战机的消息，俄越未来如果达成苏-35战机的交易，越南将会成为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中另外一个装备苏-35战机的国家。越南目前是中国和印度之后俄罗斯军火的另外一个主要的买主，而俄罗斯向越南所出售的武器大多数是用来对付中国。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了四艘猎炮级的护卫舰，提供了六艘基洛级柴电潜艇，并且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还帮越南建立生产线，制造能够携带反舰导弹的快艇。空军武器方面，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了能够攻击水面舰艇和海岛目标的苏-30MK2 型的战机，以及 S-300 防空导弹。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了宁普式车载导弹系统，当时这种先进的岸基反舰导弹刚刚投入俄军服役。最近两年，俄罗斯还向越南出售了64部 T-90 型的主战坦克。俄罗斯虽然一直声称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之中不选边站队，但是就想在这场博弈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目前向参与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武器，更多武器交易令到俄越两国维持密切合作，对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国际政治学者弗拉索夫认为，越南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关键伙伴，俄越紧密活动符合俄罗斯的平衡外交的策略。
В общем-то, выдерживать такой баланс, позволяющий контактировать.
弗拉索夫说，俄罗斯和关键的地区力量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能够避免俄罗斯受制于人，过于依赖一个国家。因此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还和越南、日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都保持良好的合作。除了武器交易之外，俄罗斯和越南更积极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几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的钻井作业地点当中，有些就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位高级官员说，海军从2017年两艘先进驱逐舰先后同商船相撞，造成17名水兵丧生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并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提升海军培训和战备能力，但是一些国会议员依然感到不放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海军飞驰杰拉德号白黑级导弹驱逐舰在2017年在西太平洋发生严重撞船事件之后，这个星期再次出海作维修后的首次海上检查。同一时期，在同一个海域的另一宗撞船事故当中，严重受损的白黑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麦海恩号亦都是在去年10月出海接受维修之后的海上检查。美军太平洋舰队水面舰队司令理查德布朗中将星期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过去两年多以来，海军强化了人员培训的要求，提高了军舰出海执行任务的核准机制，对有关部门提出的100个问题作出了或者是继续作出改正。不过由于在海军2017年在西太平洋海域发生一系列事故的一年多后，海军陆战队又在日本海外是发生了军机相撞的事故，考德尼和其他的几位议员对驻亚太地区美军能否避免重大事故表达了忧虑。2018年12月6号的凌晨，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和一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在距离日本海岸线大约300公里处上空演练空中加油的时候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坠毁，多名的军人遇难。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近年来在西太平洋连续发生事故已经是举行了5次的听证会。民主党议员朗兹曼在会场外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是需要继续监督美军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朗兹曼表示，他们只能够拭目以待海军能否避免事故的重演，这个、是为什么军事委员会需要继续行使监督权，确保海军会修改改进以及遵守有关操作的程序。海军高级官员曾经表示，近年来第七舰队频繁出事，除了是人为因素之外，亦都有一些客观原因，包括海军在太平洋海域运作的节奏越来越快，以应对中国军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太平洋舰队水面舰队的司令理查德布朗中将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对美国海军提出了永不满足的需求，海军会努力在满足这种需求和确保战备能力之间是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